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一系列的亲子课程。那么这三课呀，从上一课、今天这一课还有下一课呀，特别讲到教育。那个教育啊，是我们中国人都很关心的啊，非常关心。很多人都是移民美国啊，都是为了下一代的教育啊。中国古人这个昔孟母择邻处，这个孟子的母亲呢，三千搬了三次家，就是为了孩子的教育。所以呢，这个可以说这个教育啊，是我们中国人的优良的传统。但是啊，从上一课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啊，你听了之后你感觉怎么样啊？从上一课我们就特别提出这个教育啊，到底什么是教育？到底什么是教育？教育啊，不是你给他传输一些的好的知识啊，一大堆的知识塞到他脑子里，这是教育。其实一般我们的这个观念就是知识的传授、技能的传授，就是这就是教育了。但事实上啊，教育不是这个东西。教育乃是把人与生俱来的神造人的时候造到人里面的那个天赋的本能，就叫他发挥出来，叫他培养出来，叫他发挥到极致，这就是教育的目的，这就是教育了。我就上次我上一课我讲过，你不可能把一条小狗教的直立行走，你只能把一个小孩子原来是一团肉泥一样的，慢慢训练他会爬，慢慢他会走，这小孩子就直立行走的本能，因为他受造他就是一个直立行走的。但是呢，你如果没有好的教育，这个直立行走的小孩可能像狼孩子一样四条腿爬的。这个人的受造的人里面有一个本能，就是说话语言的本能，这是神造人的一个本能。但是呢，你如果没有给他好的教育，他可能不会说话的，长到六岁七岁还只会跟狼一样，狼学狼叫的，跟狗生活在就学狗叫的。所以呢，这就是说出这个教育的重要，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教育的目的就是把人里面那本来有的那个受造的天生的与生俱来的那个本能，那个把它发挥出来。而且好的教育就是把他那个本能发挥到极致，这就是教育了。你不能把他没有的强加进去是不可能的，但是你可能把他有的没有发挥出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教育。那你什么来教育呢？其实就是啊，教他里面那个本能啊，那个功能啊，加强的继续不断的使用，就是教育了。你看我这个腿啊，我会走路，我会走路是因为走才会走路的。到了美国之后开车，几十年开车开得多，走路少，这个腿都不大会走路了，然后呢膝盖也变得不好了，所以最近呢就特别强迫自己多走路，也多走路呢，这个走路的功能就更得着加强了。那这一样，说话也是一样，你如果关起来啊，关在一个监号里不跟人一个人说话，最后说话的功能都会失去的。所以呢，其实这个教育就是教里面的功能给他机会，叫他最大限度的发挥，这就是教育了。那么上一课呢，我们讲到这个体的教育，体的教育也特别提到要均衡的饮食，要叫小孩从小的时候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学习呢要适当的运动，叫这个体能啊得着发挥。那我最近呢，我读这个尼陀生文集啊，尼弟兄啊讲到我们的身体的时候，在这个尼陀生文集第一集十二册属灵人上册，他讲到我们的身体的功夫啊，总括说来可以分为三部分，一就是给补养，二是生育，第三是保卫。所以我们这个体啊，三种的功用，三种的需要，一个就是营养的需要，一个就是生产性的需要，然后带进了生育，带进人类的繁衍，第三个呢就是自我保护的这个功用。那这三方面他说呀，在人堕落之前呢都是正当的，但是堕落之后呢，这三方面的这个需求啊都被罪污染了。那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教育，正当的教育就是给孩子，小孩子从小的时候呢，你要给他好的均衡的营养，这是很需要。我相信现在的社会，我们的父母们大部分都对这个饮食啊 有一些的基本的常识，什么蛋白质啦、碳水化合物啦，还有维他命啊，这三类的东西要均衡。那我相信父母呢都会竭尽所能的给我们的孩子啊有这个补养营养品的合适的均衡的补养，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二方面，关于这个生育性的教育呢，是我们中国人所比较忌讳的。好，父母啊，我们从小就这个事情都不大提的，因为啊觉得不好意思，这提了觉得是一种羞耻感，是一种比较不好的东西。但是呢，我现在我要跟弟兄姊妹讲啊，这个自由主义泛滥，今天这些罪恶的事情出在校园的里面，而且呢现在从小学的二年级就开始啊，给我们的孩子们进行的那些错谬的混乱的性教育呢，破坏下一代，非常严重的破坏下一代。我上次跟你讲了，现在在加州的这个教科书里面，二年级的学生他给他们的性教育呢，就是教他们有一个错误的印象，叫小孩子六岁七岁开始的小孩子有一个错误的印象。什么印象呢？叫他从小叫他觉得他是个同性恋者。那我这跟你讲，弟兄姊妹，我们都是成人，我们自己有经历过。我们小的时候，小学一年级到小学六年级到上初中之前，你当时你坐座位，你是跟男生坐在一起，是跟女生坐在一起，你是跟同性的坐在一起，男生跟男生在一起玩，女生跟女生在一起玩，对不对？那女孩子呢不喜欢男孩子，说男孩子 Jacky 很脏，不喜欢跟他们一起玩。那这是正常的，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小孩子生长发育的时候，在小学阶段就是同性在一起玩的。那现在呢，我跟上一次的课我就跟弟兄姊妹提过，我们有一个弟兄姊妹家的孩子，七岁的二年级的小女孩，很可爱。她跟她同学说 I don't like boys， 她说我不喜欢男孩子，这个不是正常的吗？你现在不喜欢男孩子，当然不喜欢，你可能到初中的时候对异性就有兴趣了。那结果她同学呢，同学的家长老师就是这样给她导引呢，对呀，你不喜欢男孩子，就长大了你就可以跟女孩子结婚了。他就这样子来导引我们的小孩子下一代有一个错误的东西，其实这个是欺骗，这个是破坏，叫我们的下一代受着错谬的性的教育。所以呢，我现在啊，我就读了你利用这些信息之后，我就觉得我们现在可需要给我们的孩子有正确的性教育。你是男孩就告诉他你是男孩，你是女孩你告诉他就是女孩，你就是男孩你就是女孩，你要为了你是男孩感谢主，你要为了你是女孩感谢主，你很宝贵你是女孩，你很宝贝你是男孩。无论如何，这一个呢就是第二方面，关于为着性别的，关于性的教育，为着他们将来的生殖，为着繁衍，这个人类的繁衍，这是神造人的时候命定的正确的需要的。所以这个呢也是需要我们给孩子没有教育的。第三方面，关于自卫防卫，小孩子他需要知道自我保护，需要太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太冒险的事情不能做，为了叫他的身体叫他的全人受保护，这个也是需要给我们的孩子、有正确的教育的。有些个运动，有些个情形，有些个地方我们不要他们去，是为了叫他们有正当的防卫，正当的保护。这就是关于体啊，我们的倪弟兄讲到三方面，就是营养，关于生育，关于啊这个自卫。那好了，今天晚上啊，我们要进入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魂的教育，魂的教育。那我们现在呢，我先读一段啊，倪弟兄在这个属灵人对魂的解释，在这个同一卷书，他这里讲，他说我们一个人的人格所包含的有三个最大的要素，就是我们的人格，就是我们的魂呐、就是我们的意志、心思和情感。意志呢，就是我们出主意的机关，就是我们的判断力，表明我们愿不愿意、要不要等等。没有这个意志呢，人就变成个机械了。没有意志的人就是个机器人啊。心思呢，心思就是我们发出思想的机关，就是我们的智力。你那个智力啊，就是在心思里。然后呢，他说我们的聪明、我们的知识以及我们的用心，都是从这心思而出的。没有心思呢，就叫人变成愚笨。 所以心思的教育，心思的发展是很重要的。情感呢？情感就是我们的爱好、恨恶、感觉的机关。我们所以能爱人、能恨人、能感觉到喜怒哀乐，都是借着我们的情感。没有情感呢，人就像木石一般，没有感觉。所以呢，这三个部分，我们魂的三个部分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人格、我们的个格、我们的个性就在这个魂的里面。而且呢，神造人的时候，我们这个魂的三部分的功能都已经在里面了，但是是需要借助教育得着发挥、得着发展、得着成全、得着训练。所以呢，今天我们特别讲到魂的教育，也就是我们心思、情感、意志的教育。那我们引了一些经节在这里，哥罗西书的三章十六节说，当用各样的智慧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你的里面。神的话、基督的话要住在哪里呢？先要被我们的心思领悟。如果我们是个愚笨的人，这个话根本读不懂、听不明白，你怎么住进去呢？所以呢，这个心思的教育是很重要的。这就是早期传教士到我们中国来的时候为什么要开学校，就是教化、开化，叫人的心智得着开化。因为神的话说给他们的时候听不懂的、没法明白的，所以这个智力呢是需要得着发挥的。然后呢，单一理书一章八节说，单一理啊，却立定心意，不以王的膳和王饮的酒啊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啊容他不玷污自己。这是旧约的单一理。单一理书第一章给我们看见单一理这个少年人，十几岁的青少年人，他有一个很强的心意，这就是他的意志。他做了一个拣选，因为呢，当时的皇帝、当时的国王啊，要选一些年少没有残疾的少年人呢、到王宫里，然后呢，吃王的膳，喝王的酒，然后呢，至终呢，要陪伴这个国王，成为国王身边的智慧的人，做他们的大臣的。那么这一班少年人，这丹义里和他的几个朋友啊，他们呢，直到那个酒、那个膳是拜过偶像的，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从那么小的年纪就立定一个心意，拒绝吃王的膳，喝王的酒，但是他也冒着一个相当大的危险，生命的危险，但是呢，他做了这样的拣选，所以这就是他刚强的意志，正确的拣选。所以小孩子从小的时候就需要受训练，叫他的意志受训练。然后呢，关于这个还有下面一节，罗马书十二章五节说，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这个就是我们的情感的训练。我们这一个人情感必须丰富，必须能哭能笑，会喜乐会哀痛。看到人家喜乐的人你能跟他同乐，看到哀哭的人你能跟他同哭。如果我们是个木石一样，像木头上石头一样，这个根本没感觉，情感瞧不起来，那这个人呢也就不会与人同乐与人同哭啊。然后呢，下面拿申命记的三十章十九节，摩西给这个以色列人说呀，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我将生命与死亡、祝福与咒诅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们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孩子从他一出生一长大的过程中，面临许许多多的拣选，每天都面临拣选。不是等到上大学了他要选上那个大学，不是等到找对象了他要拣选嫁给什么人娶个什么人，而是每天都面临拣选。拣选他要几点起床，拣选他要早起床还是晚起床，拣选他去学校还是不去学校，拣选他耍赖还是好好的用功读书，这些都是啊，从小就要训练的意志的拣选。所以这就是啊，魂的三部分，我们要一项一项的来看如何教育我们的孩子，在心思上教育他们，在情感上训练他们，在意志上来训练他们。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进入这个大点，我们的纲要说，全人教育之魂的教育，就是心思、情感、意志的教育，好不好？我们弟兄姊妹一同读第一重点，好不好？为了使你家中有正常的为人生活，你应当教训你的孩子们，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儿童的人性和性格。这个人性 humanity， 性格 character， 这个 humanity 啊，着重是指的他的道德， 就是跟他的良心很有关系的。我们下一课讲到灵的教育的时候，会特别强调关于良心的教育。那么我们今天先不提这个性格呢，跟他的生活习惯，这个非常重要。一个人有没有能不能有重大成就，跟他的性格大有关系。好的性格无论在社会上或者在教会中都能够有用，坏的性格，不好的性格呢，叫他没有什么用处。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训练小孩子从小的时候，就是在人性上叫他有正确的人性，正确的道德观，正确的好的道德，好的品格，然后呢也有正确的好的性格。下面第一点说，世界的教育啊，就是体和魂的教育。世界的教育着重是体和魂，特别是魂的教育。然后呢特别强调啊，知识的传输没有灵的讲究，所以呢无法称为全人教育。我们的教育呢，我们在教会中，我们基督徒的教育是什么呢？我们一同说说好不好？是灵魂体的教育，特别注重孩子内在各部分功用的培养和开发，所以是全面教育，全人教育。我们是讲全面教育。什么叫全面呢？灵魂体。全人教育是指整个人呢得到一个健全的发展，不是片面的，不是片面追求一方面。所以呢，而且我们的教育啊是着重他内在功用的发展，内在功用的发挥，培养他内在已经有的这各方面的功能得到正确的健全的发展。第二小节说，为了供应灵，就则需要启发人的头脑和理智。第二重点我们已经读过了，就是主的话，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上，当用各样的智慧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你们里面。我们再读一下这个经节好不好？当用各样的智慧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你们里面。一个人可以非常聪明，但若没有受教育，他的心智能力就无法得到合适的发展。照样呢，内里神圣的生命认识神和他旨意的能力和性能，也要借着正确的接触圣经而得着发展。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说培养我们的孩子是将来成为神手中有用的器皿，那么他就要认识神，他要认识自然，他要认识自己，他各方面的认识的能力都要得着培养。而认识神呢，主要的是借着他的话，就是圣经，神给我们写出来的话。而这个认识这个圣经啊，它就需要悟性的开发，就需要心思的训练。如果一个文字都读不懂，如果一句话都听不明白，他怎么来读圣经呢？所以呢，我们常常说啊，受了教育不一定能读懂圣经，但是不受教育一定读不懂圣经。所以我们既要叫他受教育，又要叫他操练灵，就是他的魂他的灵都得着启发的人才能读懂圣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间这个全时间的训练，李弟兄开始的全时间训练，他就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你要至少读过四年的大学本科。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没有受到这样的教育，对于圣经所启示的神圣的真理，你是很难完全的认识和了解的。你可能读得懂旧约的一些故事，福音书的一些故事，但是关于保罗所启示的那些奥秘的事，抽象的奥秘的关于基督的那些启示，你就很难读得懂了。所以呢，他有个基本的外面教育的要求，就是四年的本科的教育。这个是为着帮助他心智的开发，心思的训练。所以呢，我们第三小节说，做父母的人教育儿女，为要使他们养成学习的能力。大家请把这一点画起来，要养成学习的能力，不是看他会读了多少书，而是他自己能够从他自己的学习掌握知识，摄取知识，获得知识，不是光靠别人给他传输提供，那个有他的价值和需要，那是他自己。将来我就说了，将来这些知识啊都在云端，所有的都 data 大数据都已经把图书馆的书全部都这个 digitized 的，那现在都在云端，你只要指头动一动，你想要找到资料都可以找得到。所以呢，他要自己学习，掌握知识，分析知识，然后呢运用这些知识，因为知识太多了， 现在呢是需要的是这种学习的能力，这样呢好预备他们的器皿，为是儿女们被主的话构成。第三重点说，对儿女魂的教育，包括我们说过心思、情感、意志的教育，为要使他们拥有清明的心思、积极的情感、坚定的意志。这个坚定意志包括抵挡诱惑的能力，还以及呢自动自愿的顺服。所以啊，这个顺服也是一种训练，所以如果他从小没有学习顺服，长大就很难顺服别人。所以这些呢就是心思、情感和意志的训练。我们现在呢先来看心思的训练。孩子们的心思从小就要受到训练和教育，好使他们的心思清明纯正，预备好明白神的话语、主的心意。这个心思清明很重要，有的人这个心思就糊涂不清明，那就很难了。所以呢我们呀叫我们的小孩小训练他们有清明的心思、纯正的心思。那这里说呀，零到六岁的孩子有吸收性心智，等一下姊妹有跟我们分享一点啊，有很强的学习潜能，就是小孩在上小学之前有很强的学习的心智、吸收的心智、学习的潜能。那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帮助我们孩子训练他的心思呢？训练心思很重要的就是要多读书，读好书，读书中之书。我们一同说说好不好？我们要帮怎么帮助孩子啊？多读书，读好书，读书中之书。书中之书就是圣经啊，是孩子呢充满智慧的话语。所以啊，今天呢说老实话，没读过圣经的人呢算不上有智慧。这可以肯定的说，因为最有智慧的书他没读过，他怎么能有智慧呢？他最多有一些属人的智慧，有一些心计，会怎么整别人，会怎么在这个复杂的社会中生存，根本没有拥有神的智慧。所以呢我们鼓励孩子要读书。那读了之后呢，我们要学习，教孩子们读书之后呢学习复述 paraphrase， 然后学习分析，学习总结。你看现在最近我跟我姊妹陪我姊妹家的弟弟家，两个弟弟家的五个孩子，每周读一次圣经，读一章圣经，先读中文后读英文，读一章背一节，读完之后我就请他们，像大孩子先做总结，你把这一章你读过了，你给我讲讲这一章在讲了什么，然后再帮他分析分析这一章啊你漏掉了什么，然后大的讲完之后再让小的讲。所以这个你读了一章圣经，你读了一本书，你学习写一个读书报告，学习做一个总结，这是很重要的。你看今年我们的托福考试、 GRE 考试很多就是读了之后来考试你对这一段话语的领会，所以这很重要，这就是我们在这里学习。然后呢在这过程中多问孩子们问题，使他们学习思考、分析、解决问题，培养孩子的学习能力。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需要指出啊，孩子们有多元智能。这个孩子们呢，第一个我们这个小林家，你们家三个孩子，我们家只有两个孩子。这个你三个孩子你要晓得，可能三个都很聪明，但是三个孩子都聪明程度也不一样。有的孩子是很聪明的，有些孩子不那么聪明的。我们这个天然的倾向都喜欢聪明孩子，其实你要晓得每一个孩子都是神赐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可爱的。那圣经里面呢，主耶稣说啊，我们这个人呢，他把人分了三类。有的人无他连德，无他连德就是五种 talent， 他连德就是 talent， 就是那个天赋恩赐啊，其实就是智力了，就是智商了。那么这个无他连德的有两他连德的，两个 talent， 有的一他连德的。所以呢你如果你的孩子不是无他连德，你不要他只是一他连德，你不要指望他一定达到无他连德那个程度，不可能的。而且呢你是这逼死他也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逼死他，你就是叫他一他连德发挥到极致就很好了，他也很开心，你也很喜乐，我们的神也很开心。为什么？因为神造他是这个样子，你就把他这个样子发挥到极致就好了。而且他一生的日子也不见得不幸福，他可能比那无他连德更幸福。无他连德的人责任重大，他活得也不一定那么幸福，但是无论如何无他连德也要发挥到极致，也不能埋藏他的他连德。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他每一个孩子的智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拿我们孩子的智力没那么好的时候比较那个好的，把他强逼成那样，不可能。所以我们要就着他的 talent， 他的他连德来教育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每一个孩子，这里说要有多元智能。这个哈佛大学的那个一个教授啊，叫做加德纳，他在1983年他发表了一篇，提出了他说人的多元智能八种的智能，这里他提出了八种。哪八种呢？第一个语言智能，就语文呐、语言文字有认字的说话的。第二个逻辑数学智能，这个是我们通常都注意的，小孩子从小就学语文学数学，对不对？但是呢还有空间智能，比如说有些设计师他就特别对这个空间的智能特别高。还有呢这个肢体动觉智能，就是一些这个运动员呢、舞蹈演员呢，他这些呢就是特别肢体动觉智能。还有音乐智能，有的人就是音乐天分呢，音乐天分特别高。然后还有呢人机智能，人机智能就是 interpersonal， 就是跟人打交道的智能特别高。这个还有呢内心智能是 intrapersonal， 是对自己内在的认知特别强。那么第六种呢叫做自然观察智能，特别是对这个自然界动物植物矿物特别观察，有特别观察的智能。这八种智能啊，照他所说呀，每一个人都有这八方面的智能，但是有的孩子呢在某一方面特别强，某一个孩子在某些方面孩子在语言文字上特别强，有的人在音乐上特别强，有的人在这个肢体的这个动觉上特别强，就是这个体能特别强，有的呢人际关系特别强。所以每一个孩子他的强点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从小的时候发现我们孩子哪一个点比较强，不要拿他弱的跟人家强的比，要让他强的那一点好好的发挥。而且呢也要相信呢，神是公平的，某些孩子在某一个点上特别强，在另外方面都特别弱，所以不可能很少人八项全能的，那这是极少数，也有极少数，但大部分的人某一项特别强的时候，另外一项就特别弱。所以呢我们是做父母的，我们要发现我们孩子在哪一方的智能特别强的时候，就在那一方的多开发他，可能就是他小的时候对那一方面特别有兴趣，比如说他这个画画特别有兴趣，比如说他的运动特别有兴趣，有的特别音乐特别兴趣，有的语言天分特别强，有的人交这个社交能力特别强， interpersonal 就是跟人打交道特别强，那他可能将来就是自然的领导，他作为领导很会配的学习呢，在团队中做领导，那这一方面他可能其他方面都比较弱。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记得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的特点和特长，我们要发现他的特点和特长就因材施教。但是不论我们的孩子哪些方面特别长，但是其中最基本的就是个语言文字一定需要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读书，因为我们要认识神，要读圣经，所以圣经是一定要读的啊。而且呢学习自然科学的知识也是要需要大量的阅读，所以阅读这一项呢总是少不了的。无论如何在这方面呢，我们要教我们的孩子培养一个良好的兴趣爱好的话，硬兴趣的培养他读书的能力，对不对？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要在这个语言上呢，我们在教会里呢有这个申言，很多的机会叫小孩子学习申言，这个申言就是对孩子最好的训练，语言方面的训练，学习发表啊，学习表达。所以这是第一方面，就是关于啊这个心思的教育。那现在我们来看第二方面，就是情感的训练，情感的教育。那情感的教育啊，孩子们要从小受教育受训练，使他们有爱的情感，有正确的爱好。爱好最好是爱读书，爱唱诗也是很好啊，爱乐器也很好啊，爱画画，爱运动等等。无论如何我们要培养他一项的爱好。不是说呀不要把那些课外活动啊安排的那么满满的，影响你的孩子什么都学，我告诉你什么都学不好，就是发现他又对什么有兴趣，就在那一点上叫他好好学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培养他的一个正确的爱好很重要，因为今天的社会啊大家都很忙碌，如果是小孩子他有一点正确的爱好，对他健康的心理啊是很重要的。然后呢这个预备呢，预备他们要爱神，爱慕追求主，喜爱公义，恨恶不法，恨恶罪恶，恨恶魔鬼，恨恶魔鬼的一切的作为，这些都是对他情感的训练。那么关于情感的教育和训练呢，我们有几方面。第一个呢要认识情感，运用情感。然后第二方面呢表达情感。第三方面控制情绪，特别是控制管控自己啊不良的情绪。 这些都是在情感方面我们所需要的训练。现在呢，我们来一一来看看。第一点说，我们在家里呢要有喜乐、温柔的空气、爱的空气，这个没问题吧？是不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空气啊？那么第二呢，我们要培养孩子们的同情心。哎，小孩子同情心的需要培养的，他有同情的要鼓励他，对不对？要关心小弟弟，关心小妹妹，关心小动物，关甚至关心花草，这个都是培养他的同情心。然后呢，培养孩子的同理心。同理心呢，比同情心呢更进一步，就是把自己摆在啊对方那个地位上，跟他一样经历，表达他的感受。所以呢，我们一定说叫做表同情，表同情，跟别人表同情。这里就说到了，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你站在啊，那有的人他非常的痛苦，你要进到他的心境里，跟他表同情，与他同苦。然后呢，有的人很快乐，你要进到他心境里，跟他一同欢乐。所以这里讲到就是表同情。然后呢，我们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啊，我们这个很多的诗歌，其实我们这个诗歌本呢，上千首，一千多首的诗歌，每一首诗歌呀，那些写诗的人呢，大部分都有丰富的情感。所以诗歌里面不光有真理，更有啊很丰富的情感。有的诗歌是在痛苦的时候写的，悲伤的时候写的，有的诗歌是在高昂的时候写的。所以你去帮助唱那些诗歌呀，就很容易帮你进到那个别人诗人的情操里面。所以呢，也会培养小孩子啊，我们自己啊那个情感的各方面啊，柔细的情感。那么我们有这些呢，就会帮助我们对诗歌的享受，也进入诗歌的感觉。丰富的情感呢，就会帮助我们体会我们的神多方的爱。我们呢，如果是一个没有感觉的人，很难这个体会神的爱，也很难去爱神。如果我们很有感觉，有的时候啊，也很容易有时候感动的流泪。不要小看这感动的流泪是很好的事情。说老实话，我自己学自然科学的，如果不是读圣经，不是唱诗歌，我都不会流泪的，流不出泪来。为什么？脑子都是逻辑的。但是呢，很奇妙，我们在教会生活中，我们唱唱诗歌，我们偷听听听听我们的见证，我们很摸，然后再摸到神的爱，哇，那你就会这感觉情感的方面就变得丰富了。我们要培养孩子们有丰富的情感。丰富的情感，这对诗歌很有帮助。然后呢，还要教他们操练学习表达自己的情感，啊，把自己的情感讲出来。然后呢，还要学习要管控自己的情感。这个小孩子啊，小的时候没办法管控，说哭就哭，说笑就笑，一会儿哭，刚才哭，现在笑。这但是大了就要学习管控自己的情感，要适当的控制，在适当的时候啊，把情感管住，特别是要管控自己的情绪，有些不好的情绪。啊，要帮助孩子认识自己的情绪啊，并且呢和别的孩子共情。比如说啊，别的孩子跟你不分享玩具，你不开心，你很生气，哎，你要给他进入他的感觉，哦，你好生气啊，你不高兴，你就重复一下说说他的感觉，这就叫做跟他表同情了，跟他共情。然后呢，帮助孩子管控自己的情绪。圣经里说，生气却不可犯罪，不可因生气而打人、摔东西等，对不对？这些呢，然后呢，不可含怒到日落，这是圣经主的话，这是以弗所书四章叫不可含怒到日落。然后呢，还要学习将自己的心情感受告诉别人。所以这个把自己的心情感受告诉人也是一种训练。你就要讲一讲，你怎么个不高兴法，你是到底怎么了，你在学校里遇到什么为难了。所以这个告诉妈妈，告诉爸爸，然后呢慢慢的长大一点呢，学习告诉神，告诉神，把我们的心情，把我们的感受告诉神。那么到他长大了，有一天孩子要离开父母，对不对？他可能没有机会告诉父母了，他只能有机会告诉神。所以告诉神是一个很好的操练。弟兄姊妹，其实你想想看，我们成年人，我们在生活中，甚至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遇到多少的挫折，有多少时候是心情不好的。其实心情不好的时间可能比心情好的时间多，很多的事情呢是叫我们沮丧的。你在生活中所遇到的事情，大部分是叫你沮丧的，大部分是叫你失望的，是叫你灰心的。那么你遇到这些灰心失望的事， 你有没有学习操练告诉神？哎，你把你的心情告诉神。有的时候不是要让神做什么，有的时候我自己遇到一些事情，我就是告诉神我心情很不好，这样的事情发生我觉得很难接受，我很难接受这样的事。神啊，主啊，我就告诉你，就是简简单单的告诉你。所以那个就是，其实那个就是祷告啊，那就是一种的向神倾心吐意，也就是把你的心情告诉你。看这个圣经里哈拿的祷告，他就是把他的心情啊，把他的倾心吐意，把自己的内里的感受啊全部倾倒出来。其实倾倒出来，那个倾倒的过程本身就叫你得着释放。所以今天这个孩子们如果不会这个，他将来的人生的路上不好走。所以我们在学习，学习先小的时候告诉父母，然后慢慢的告诉父母之后，我们一同告诉神，叫他学习把自己的心情，把自己的感受告诉神。这个腓立比书四章说，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甚至不要说所要的，把你所想的告诉神，把你心情好的，你把他好的心情告诉主啊，你说主啊，我好开心，谢谢你，我好喜乐。心情不好，主啊，我好难受，我好痛苦，我很失望，我对这个这样的光景很伤心。那你就告诉神。所以叫我们的孩子也学习从小就告诉神。我们一同说说好不好？告诉神。所以要学习将自己的心情起感受告诉神。这个就是关于情感的部分。情感部分第一个要认识情感。发展感，要运用自己的情感。然后呢要告诉自己的情感。然后呢管控自己的情感。然后与人表同情。这些呢都是很细腻的，叫我们的情感呢得着发展。叫我们的情感呢丰富。这样的话我们将来要服侍主。服侍主，我们在教会里有时候服侍主在教会里就是遇到很多叫人为难的事。你如果不进到别人的为难里面，不进到他们的感觉里面，你如何跟他们表同情呢？所以呢我们就是神的代表，神要借着我们做管道，做器皿，把神的爱借着我们流出去，把神的同情连续慈心连续了借着我们流出去。所以呢我们的情感就是一个管道，我们的情感就是一个容器，叫神的情感，叫神的爱，叫神的感觉，叫神的慈心连续啊能借着我们流露出去。所以呢保罗他说呀，我们的神呢是连续人的父，是赐诸般安慰的神。在哥林多后书他讲到，我们呢在极大的患难中受了神的安慰，那好叫我们呢用我们从神所得到的安慰也安慰与我们同样患难的人。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从小就是在情感这一面需要帮助我们的孩子们的。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意志的成全和训练。这个意志啊可以说在这三方面呢这个意志更重要。意志包括意志的拣选，意志的决断啊。所以呢这里说呀，我们要做教我们的孩子学习做正确的拣选择，选择上好的，选择拣选神的旨意，并且降服归顺神的旨意，要刚则刚，要柔则柔，神旨唯从唯尊。所以关于意志的部分呢，第一个部分就是要学习拣选。当今的社会特别是中国，很多的父母啊把所有的选择都给孩子做了，他自己的兴趣爱好变成孩子的兴趣爱好，其实孩子不一定是那个他兴趣，然后啊孩子所有的事都搞定了，孩子根本不用做什么选择，甚至上大学上哪个大学选哪个系都给他选好了，甚至有的人连对象都把他选好了。所以这样的话孩子长大不会做选择。所以呢我们要做父母的要学习训练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教他做正确的选择。特别是小的时候啊，他说呀要在一定的限度内啊给他有选择的机会，在他的能力的范围内做拣选做决定，并对他们的决定负责任。比如说我们说小孩子天气冷了要穿夹克，穿件多件衣服，你可以给他一个选择，是灰色的夹克呢是黑色的夹克呢，这两件又两件夹克，你选哪一个，叫他学，这就是一个给他选择。哦，他说我要灰色的，哦，他说我要黑色的。但是你不可以给他选择要不要穿夹克，这是没有选择，穿夹克是一定的，因为天气冷了母亲知道需要穿夹克，那就是给他一个选择，穿灰色的穿黑色的，选不同的颜色。上学 你今天你要走路去呢，还是要我送你去？那他说我要爸爸送，那就爸爸就送了，你预备好要送的。他说我要走路，那就走了。但是你不给他选择，今天要不要上学校？上学校这个选择是不给他做的，因为他必须上学校。但是去怎么去学校，给他一个选择。所以这些都是小的事情上叫他学习做拣选，而且呢，为了训练他的意志力啊，也适当的时候啊，给他一些选择之后的后果。做这个选择有这样一个后果，做那样一个选择有那样一个后果。举个简单例子啊，比如说假定你的小孩子喜欢吃巧克力，你说周末呢给他两颗巧克力，周六吃一颗，主日吃一颗，那下周呢就再给你两颗，周六吃一颗，主日吃一颗。你也可以另外一个选择，你说假定了这两颗他非常喜欢吃巧克力，他有可能周六就把两颗全吃了，但是如果你把周六这两颗都吃了，下周就没得吃了。如果这两颗你留到周日吃，那下周就给你四颗。这样的话呢，就会给他，不但是给他拣选，而且给他拣选的一个后果，有某种的鼓励，叫他学习管制自己那个欲望。所以这些呢，对小孩子呢也是有益的。那下面呢，就讲到说培养孩子的专注力和耐力。等一下姊妹会讲交通这关，特别这一点，孩子根据他内力的需要选择他喜欢事情做的时候呢，就会重复的做，从而建立和延长他的专注力。那么注意力集中呢，会帮助孩子意志的形成，自律的产生，这个很重要。这个小孩子现代的社会，因着快速的文化，手机电子产品呢，这个专注力太低，所以我们需要帮助孩子建立的就是高度的专注力。我跟他们这些学生交通的时候，我就说学习主要的在于你的 concentration， 做科研主要的在于你的 inspiration， 就是说科研有没有结果在于有没有灵感，学习成绩如何在于你是不是专注。如果不专注啊，学习再长时间效率都不高，如果专注的时候事半功倍，很短的时间内就有很高的学习效率。所以我们要培养我们孩子的专注力。等一下我们自己交通这个专注力啊。所以啊，操量意志，控制自己的行为，并形成坚强的意志。下面一点说，父母要帮助儿女有正确的雄心。这个孩子长到一定年龄啊，他就是有一种的雄心。这个雄心呢是需要培养的，是好的，但是我们要给他正确的引导，正确的羡慕。所以保罗说呀，他自己立了雄心大志，在这个哥林多后书五章九节说，要讨神的喜悦，这是他的雄心。同他的雄心就是完成神的旨意，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也要给我们的孩子正确的雄心。有的时候到了一定年龄啊，小孩子特别喜欢那些英雄人物啊，羡慕要成为这样的人，成为那，我长大了要这样子，我长大了要给他正确的羡慕。我们给他什么羡慕呢？我们给他看见那些属灵人，对不对？我们看见玛丽逊，我们给他看戴德森，我们给他看见尼托森，我们给他看见李长寿，我们可以看见这些前面的属灵的弟兄们，他们如何牺牲自己，像到我们中国传福音的那些 传教士，教会历史上为着还有圣经的那些人物，像刚才我提到的丹伊里，像我们提到的撒母耳，无论如何我们要给我们的孩子正确的羡慕。你说是不是啊？叫他羡慕成为这样的人。你要晓得，小的时候羡慕成为什么样的人，他有可能就成为那样的人，叫他有正确的羡慕。然后那个意志里面呢，除了有这个拣选呢，还有这个羡慕啊，雄心呢，还有一个就叫做顺服。然后叫意志的顺服，在这个怎么样才能顺服呢？他爱里面就会顺服，他被爱，他觉得爱，在爱里面呢，他就会自动顺服，因着内里的满足而乐意顺服。然后借助清楚不变的规则内化为习惯，自律而顺服。这个顺服啊，就是这样顺服。然后呢，第三，让小孩子认识啊，神是第一位的，基督和教会的是最重要的，使他们长大了学习跟从主，顺从生命之灵的律。我们要给他们一个认识，神是第一位的，神的话是最重要的，爸爸说了，妈妈说了，但是如果神的话是这样说，我们要听神的，不是听爸爸妈妈的。将来你在学校里也是一样，学校老师是这样说，我们都尽量的听学校老师的，听长官的，听领导的，但是他们所说的话如果跟神的话想违背，我们就要听神的，不听人的。 这个就是一个给他一个正确的优先的次序。甚至爸爸妈妈的话如果跟神的话相违背，我们都要听神的话而不听爸爸妈妈的话。而在这件事上，我们要给他们有这样的认识，神是第一位的，基督与教会的事是最重要的。第四，关于意志这边呢，要帮助孩子建立啊好的性格，有正确的行为和习惯。我们这个我们都大家都很熟悉了，三十点，性格的三十点，真准谨勤大信，对不对？这三十点呢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帮助孩子，那么在这三十点当中啊，这里特别提到三点，最重要的第一点呢，就是要诚实。我们要培养我们的孩子成为诚实的孩子。今天这个社会越来越虚谎，到处都是撒谎，新闻在撒谎，报纸在撒谎，网络里在撒谎，所以这个社会啊，好像不骗人就没法活的。但是我们在这个欺骗的撒谎的社会中，我们要叫我们的孩子成为诚实的孩子，宁可吃亏也要做诚实的孩子，因为我们是活在神面前，我们有永远的眼光来看，有神圣的眼光来看，虽然暂时我们可能吃亏，但是在神那里我们是有奖赏的，长远看是不会吃亏的。那些暂时占着便宜的人，至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看那些骗人的人最后都没有好下场。我们要训练我们的孩子成为诚实的孩子。第二个，我们要训练我们的孩子长辈的态度要孝敬，要敬重。这个今天在现在的社会越来越缺少。古代我们中国还有传统的文化，敬老爱幼，那么现在呢这方面就缺少了，所以我们还需要继续加强尊敬长者，孝敬父母。然后第三，我们对人要有爱，要关心，要和睦，这个是我们的一贯的原则。我们要叫人使人和睦，我们要与人为善，我们要与制造和平，这个就是我们在人类社会中我们的责任，我们的生活。然后这里一说呀，在鼓励称赞孩子的时候，不要培养孩子的儿女的骄傲和虚荣心，这一点上啊也是很重要。我们这个中国人呢不太喜欢夸奖孩子，那么西方的教育呢就特别喜欢夸奖孩子啊，积极的鼓励，我们是消极的批评，就是找孩子啊哪边做的不好就是批评那些点。然后美国呢这西方呢就是找孩子哪些方做的好了尽量鼓励那些点。那你说哪个好呢，哪个不好呢？那我觉得这个尽量的鼓励啊还是更好的。那么我们这个一贯的批评啊可能不太好，我们还是啊尽量的采取一个鼓励的态度。但是这个鼓励啊夸奖很有讲究的，你看你夸什么，你要夸他所事的，夸他的进步，夸他的所做的，夸他的进步，不是夸他所事的。哎，这个啊也是很有讲究的。你要知道我们一定讲过啊，神重我们的所事过于我们的所做，对不对啊？这是因为啊我们的所事是因为我们被变化，神把他自己做到我们里边了，我们的所事改变了，这个东西才是重要的。我们外面做什么不重要，但是这个小孩子小的时候啊，他的所事是什么呢？他的所事就是神造他的，就是他天生的。假定你有个孩子长得很漂亮，你天天夸他你长得好漂亮，你长得好漂亮，这个不要夸，你这样夸他对他没有益处，因为他漂亮也不是他的功劳，他漂亮是神造他漂亮，是你生他漂亮，你夸他只会叫他骄傲，只会叫他漂浮。假设你的孩子很聪明，他的聪明你也不需要夸，因为聪明也不是他的本事，聪明是神造他的，是天生的，他你夸他只会叫他骄傲，产生他的高傲。你要夸他什么呢？你要夸他进步，哦，你这件事很努力，哦，这件事你做得很好，你真的用功了，你看你这次进步了。要夸他的所作，他做了什么好事，哦，你的鞋今天摆得好整齐，哦，今天你的衣服挂得很好，哦，今天你的玩具收拾起来了，你做得很好。夸他的所作，在他的行为上，在他的所作上有进步，我们要夸这个。你要知道他们这个哈佛大学做过教育，做过研究啊，研究就是夸孩子的这个，比如说两个孩子，特别是在数学上啊，他们夸，有的时候夸他，你很用功，你很用功，你很用功，这是一种夸法。他说你很聪明，你很聪明，你很聪明，这也是另外一个夸法。那就发现呢，同样的智商的孩子，一直夸他很聪明，很聪明，最后成绩都下降了。那同样智商孩子一直夸他用功，你真用功，你真用功，你又更用功了，这些孩子都起来了。 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的夸奖，我们的鼓励，我们要有讲究，要避免产生他的骄傲和虚荣心。好， F， 要帮助孩子知道如何佩服别人，要赢得起，要输得好。像我们的体育比赛，会赢会输嘛，所以我们的孩子们参加体育运动是要强调他是锻炼身体，强调学习配搭，学习 teamwork， 不是要强调一定要赢啊，因为孩子赢的时候很高兴，输的时候呢就不高兴，输的时候就会抱怨了啊，他们不裁判不公平了，还有太阳光照着我们了，或都会找出很多的借口。其实呢，这个不重要，我们呢要教孩子们赢得起，要学习才能输得起。然后呢，我们要，然后呢，下面呢说我们要必须带领我们的孩子学习规划时间，安排事情，这个也很重要。像上次那个迎春姊妹她的孩子的见证，他们孩子从小的时候就在规划，放学第一件事先做完功课，然后第二件事做什么，时间表把它排出来。小孩子从小就要做出时间表来，这个是非常重要，安排时间，规划时间，安排事情。最后一个点啊，这个 H 点说，培养孩子从小有大的度量，这个大的度量啊也很重要啊，非常重要，在教会生活非常重要。说神的大家庭里，用大锅，用大盘，常常接待人，孩子们在一起 sleep over， 常常叫他们啊 sleep over 是很有帮助的。然后呢，玩具分享，饭食分享，房间分享，而且先顾到别人，这很重要。所以呢，你要给我们的孩子从小给他看见说，你给你买的玩具都是为了跟别人分享的，饭食也是跟别人分享的，这个房间也是跟别人分享的，这个房间是一睡的，但是如果我们家接待了，你就要睡客厅，或者是跟爸妈睡一个房间，无论如何房间是随时可以搬动的，这样的话就他的度量就被扩大啊，饭食也是分享的，所以各种都是要分享。然后呢，我们在教会生活接待不同的人，接触不同的人，对不对？我们在教会生活呢，我们接触各种肤色的人，各种种族的人，我们在教会生活接待各种肤色的人，各种种族的人，叫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大度的人。然后只有大度的人呢，才能成为配搭的人，才能成为带领的人。一个小气的人没办法带领别人，你看我们教会中这些带领的人都是度量很大的。所以呢，我们要教我们的孩子从小，那有些孩子呢是天生的度量就很大，那我们就成全了，有的孩子呢后天继续培养是可以把他度量扩大的。所以在这些面上啊，我们是可以来训练我们的孩子。最后一点呢，训练孩子对挫折的耐受力啊，这个你看我们在生活中是不是会常常遇到挫折呀？然后呢，要积极的面对因信仰而带来的孤立、藐视、歧视和逼迫。这个我们的孩子特别在我们这个信仰，基督徒的信仰，受逼迫的社会、受逼迫的国家、受逼迫的环境里，我们要从小训练我们的孩子经历一切的挫折，要培养他内心的强大，它里面是踏实的，里面是稳妥的，而因此呢能够面对一切的消极啊，不卑不亢。所以呢，约翰一书四章四节说，那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孩子，我们要训练我们的孩子，你有一位比今天的最高领导人都更伟大的，能力更大，权柄更大，各方都更大，而且这位呢是住在你的里面与你同在的，没有他的许可，一根头发都掉不了的。不要怕他们，不要因着受歧视，不要因着受藐视，因着受挫折就放弃你的信仰。所以在这个情形下，就是训练我们的孩子，培养他，叫他能够在各样的逼迫下、各种孤立的环境中能够为主站住，而且呢，像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像保罗是说，我也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你看他在临殉道之前，在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一再的强调说，我也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而且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托付他的，都全备直到那日。所以保罗他在提摩太后书他遇到的挫折太大了，他传福音几十年尽职，建立一个教会都离开他了，然后他的同工都爱世界跑掉了，然后他站起来在皇帝在法庭神申诉的时候，根本没有人跟他站在一起。那么这种情形下，他有多少的多少的挫折，他可以有多少的自怜呢？但是他没有，他说我也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所以今天我们要跟我们的孩子有一个 给他传输这个刚强的信心，叫他维持到我所信的谁，而且是我们所信的谁呢？是天地的主，他爱我，他保护我，他看顾我，而且要知道父母爱他，无论你遇到什么环境，父母跟你站在一起扶持着他。而且我们要晓得，千万神的儿女今天不光是在你所在的那个学校，好像你那个班级只有你一个信耶稣的，好像同学都孤立你藐视你，但是你要晓得，你的同学，你的弟兄姊妹千千万万的，全世界100多个国家，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地方都有神的儿女，他们都跟你站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要在这种情况下，叫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训练他们对挫折的耐受力，然后呢，预备他们在将来的环境中，受逼迫的环境中，受限制的环境中，能够为着他的信仰，为着他所信的站立得住。求主啊，祝福我们。弟兄姊妹，你们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我们需要培养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这样的教育我们的孩子，他们就成为正确的、合适的、有用的人，他的心思是清明的啊，是他的情感是丰富的，他的意志是坚定的，会做正确的选择，那么他这一个人的人格就是健全的，就预备好啊，盛装主，彰显神。我们的灵是接触神的器官，我们的魂是彰显神的器官，所以我们的魂健全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生命才借着我们呢彰显出来，那在为主啊做见证。那我们姊妹呢继续有些点再继续加强。
刚刚弟兄交通的时候，里边真的我心我灵立即兴起赞美哈。其实从讲到人的魂的教育的时候哈，我们真的觉得说神的创造是何等的奇妙啊！我们的魂的教育这么丰富哈，其实弟兄讲的，如果每一点都有很多很多的细点可以挖掘哈。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其实这些点呢都一一带过了。那有一点呢，刚刚弟兄也提到了关于专注力的培养啊，我补充一下。那个专注力啊，我们都知道是非常重要的，它实际跟孩子的心思、情感、意志都是相关的。一个专注力好的孩子呢，他的学习效率是高的啊，并且呢，一个孩子啊，他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做一件事情，专注的做一件事情以后呢，他不但不疲劳啊，反而他的精神是旺盛的，而且他非常喜乐的，非常满足的，很自信的，很有成就感的啊。那前面也提到了，一个专注力好的孩子呢，对他的意志的形成、自律的产生都非常有帮助的啊。那有的家长经常问说，哎呀，怎么培养孩子的专注力啊？我是不是要给他报什么专注力的学习班呢？或者请什么老师啊？实际上呢，专注力的培养呢，是家长在日常生活当中逐渐的建立起来的啊。所以这个专注力呢，如果说培养的最好的时间是0到6岁，实际上从孩子出生就开始了。如果你孩子上小学以后，你再培养孩子专注力真的是很困难了，不是说不能，但是很难，很不容易的。那孩子的专注力啊，其实与生俱来的就有不同的啊，有的孩子他天生的，他基因里就专注力就好，那有的孩子就差一点。但是呢，专注力的培养呢，实际上后天影响更大的，先天有一点差距，那个先天的差距我们没有办法的，我们能做的很少，但是后天的培养是非常有帮助的哈。那对于0到6岁的孩子啊，我有几点的建议啊。第一个呢，很重要的就是给孩子自由和孩子给他机会，让他能够独立玩啊，独立不但能够独处，而且能够独立做事、独立玩的能力是很重要的。所以小孩子他睡醒了，你不要马上就给他抱起来啊，让他玩一会儿啊。当3、4个月的小孩子啊，他你看他都爱看自己的小手、小拳头的时候，你不要去打扰他，他在那探索，在那观察啊。所以那个时候让他很专注的时候，让他专注的看，哎，他看好了以后，你再过去跟他讲讲话。啊，那第二点啊，就是一次只做一件事，比如小孩子吃饭的时候啊，很多家长真的为了孩子能多吃一口，真是各种花样都用出来了，给他看 iPad， 给他玩玩具，给他讲故事，然后呢，跟他做各种的游戏，哎，在孩子不经意的时候呢，多喂一口， 好像是孩子多吃了一口，实际上呢，孩子错失了很多的学习机会啊，直接的影响他专注力啊。那再一个呢，他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实际它是一个工作循环，在里边学习有很多学习能力的培养啊，比如说他吃饭的时候，小孩他用手抓，或者是大一点他用勺吃饭，其实那就是一个小肌肉的运动啊，对他的手眼协调能力非常有帮助。那孩子在吃的过程当中，实际他就品尝那个食物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就是他的一个味觉的一个培养啊。然后孩子吃到肚子里以后，他的饥饿感逐渐的减少了，哎，最后吃饱了，他这个感觉啊，这个感觉力也是要在专注的时候才能感觉出来的。然后最后他可以做一个判断，我吃饱了，我可以下来了。所以他从吃饭到吃饭的过程到下来，这是一个循环。啊，所以如果这个家长用各种的方式来打扰孩子的话，那这个整个学习过程就没有了。而且这个吃饭，这个其实是吃饭是一种享受啊，一个过程，那你都给他破坏了。那第三点啊，给孩子选择啊，刚刚这个讲意志的时候啊，这个选择跟意志是很有关系的啊。那这个选择跟他的兴趣也很有关系，所以做家长的还是要了解一下孩子的发展啊。刚刚那个弟兄提到0到6岁的孩子有吸收性心智啊，那吸收性心智呢，就是孩子的心智像海绵吸水一样，可以吸收大量的信息，所以0到6岁的孩子学习能力是非常强的啊。所以你不要把孩子的教育啊，0到6岁给忽略了，然后好像孩子到小学以后啊才更重要，到中学大学更重要，其实是最重要的是0到6岁啊，0到3岁是无意识吸收、潜意识吸收，那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时间关系没有办法讲那么多了。3到6呢是有意识的吸收，那并且呢，孩子还有0到6岁还有成长的敏感期啊。那大致的就是简单讲一下，有运动敏感期，有感官敏感期，有细小东西敏感期，有秩序感敏感期，语言敏感期和社会性敏感期。所以在他孩子成长的每个敏感期呢，是他最简单、最轻松、最精确的习得某种技能的时期。所以这个时候你给他合适的预备的活动和环境呢，孩子真的是事半功倍啊，是学习效率最高的。那所以加上你对孩子的这些呢有所以了解，在对孩子的这个成长的一些里程碑到网上一查都能查到，有些了解以后呢，那我们要做的是为孩子预备一个丰富的合适的环境啊。你有这个丰富的环境呢，可能其实家长一定问说给他预备什么样的活动啊，我就简单的讲一下啊。比如说3到6岁，所以2岁以上的就可以给他预备一些开放式的活动，像乐高啊、积木啊，用笔啊、纸啊、画画啊，做一些手工啊、橡皮泥啊，这些都是开放性的。开放性什么意思呢？不是只有一种玩法啊。所以我知道国内很多人都在给孩子报什么乐高课啊，不需要报乐高课啊。那些很多或者6岁以前给孩子报什么艺术课不需要，你报了以后呢，结果就给孩子都固化了，这个成人的固化思想啊，到后来孩子创造力都给扼杀了。所以那你读书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哈，所以有这些一些益智的活动呢，可以为孩子预备。但是为孩子预备这些环境和活动的以后呢，你不要强制孩子每一个都要做，你要今天坐在你做那个，不是你去告诉他做什么，给孩子选择，他根据他的需要，根据他的兴趣，他选择了，比如说我今天我想做摆积木，那他自己选择的，他现在感兴趣，他就能够花很多时间做这个活动，反复的做，我搭好了我推倒再做，搭好推倒推倒再做。所以有的家长觉得说，哎呀，那孩子半小时之内我给他多预备几个活动，其实呢，孩子如果半小时之内做了5个活动和孩子在半小时内做了1个活动，哪个对专注力更好呢？后者。如果孩子在半小时之内他能够做一个活动，能够长时间做哈，反复做，很专注的做，那个对他的专注力的培养是非常有帮助的哈。所以我们有的家长不太知道啊，就是想让孩子，哎，你赶快你再去做个别的啊，实际是对孩子的专注力是有打扰的。那再一点啊，就是当孩子已经很专注的做活动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打扰，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孩子在画画的时候， 这个孩子在学画画的时候，我们家长最容易哎呀给他支招哈，最容易看，你看你的画的，你这个线不直，你这个圈不圆，然后你画的这个图的颜色里出外进的，不但你给孩子的专注力给打扰了，而且呢结果是什么呢？孩子不画了，妈妈画不好，妈妈你画吧。你看啊，很多孩子啊，你说哎呀你画画吧，我不会画，妈妈你给我画，基本上这种孩子都是经过妈妈训练过的，就是妈妈说你画的不好啊。你二十，你都一个两岁三岁的孩子，甚至是四岁五岁的孩子，他就是他那个画法，不可能按照你成人的标准来评判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当孩子专注做事的时候，我们不要去纠正他啊。即使孩子真的写字哪个字撇儿捺写错了，你也不需要纠正他。这孩子就是在从不会啊到做不好，到逐渐的越做越会，越写越好，越画越圆，所以他必须有这个过程。那当孩子专注的在做事的事情呢，我们不去打扰，所以孩子的专注力比你纠正要重要的多啊。那再一个呢，就是有的家长说哎呀我的孩子其实专注力很好的，他一坐那儿看电视能看一个小时，一玩游戏能玩两个小时一动不动的，那我的孩子是专注力很好呢？其实啊，刚刚弟兄也讲了，这些电子产品不但对孩子专注力没有帮助，反而是极大的破坏。好，因为那些啊画面动得太快，好，所以实际上对他专注力是有破坏的，这个是有科学依据的，是有很多大量的调查研究哈，发现这些电子产品对孩子的专注力是非常有破坏性的。所以如果啊我们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稍加注意的话，或者有意识的在这些方面啊注意的话，其实对孩子专注力都是有帮助的。那很多家长说，那我孩子六岁怎么办呢？哎呀，其实对六岁以上的孩子啊，家长我真的有的时候，哎呀也在想怎么办呢？那你不能，你说那六岁以后就不能再培养了吗？也不是的，就是难度大一点啊。那我想来想去呢，我觉得就以下两个建议啊，一个就是，如果你的孩子真的专注力不好啊，那你也得陪，从陪开始。那这个时候陪和小时候陪不一样啊，即使小的时候也是啊，你不要哎陪着他，什么都陪着他。我们小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当然说晚上睡觉时陪孩子读读圣经啊，一起讲讲故事啊，一起哎谈论一下啊，祷告一下，这个陪是需要的啊。但是很多更多的时间是孩子独立的做事情啊，独立的玩。那孩子六岁以后更是，如果他比如说他需要做作业，那我们就晚上七点吃完饭以后，七点到九点，那这个时候就安静的时间啊。你怎么陪呢？你看你的，你看圣经也好，你看什么你的一些专业的知识，无论如何你在那看你的，他在那做他的功课。那如果他有一些需要帮助的时候，哎，你可以帮助他啊。你绝对不是陪着他写作业，你不可能帮他写作业啊，这一点注意。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是你陪着他啊，那另外一个就是用规则了。孩子的专注力不好，做事磨蹭，一个小时能做完的功课，他每天都要做到11点啊，影响睡觉，成为一个难处了，成为问题了，跟孩子要坐下来谈一谈，讨论一下怎么办，定一个规则，跟他一起定规则，然后用规则也是要有后果的，用规则来规则他，规律他。所以通过陪他呢，通过用规则，还是给他建立一个好的习惯啊。那感谢主，当然了，我很重要一点就是跟他一起祷告啊。那当然专注力还有很多其他的了，比如说有的是什么前庭啊等等其他的方面，或者是孩子可能是需要找一些专业的人来给他诊断，也都有这个可能。但大多数的孩子了，其实是如果家长从小就这样意识，有这样培养的话，其实他的专注力会很好的啊。而且另外一个弟兄前面讲的读书能力也很重要的哈。其实孩子小的时候，一个是喜欢读书哈，然后那个专注做事，这两点都是非常重要的。求主祝福弟兄姊妹，祝福我们的孩子们，感谢主。